我们刚才读了这一段经文的话，我们今天借着这一段经文，我们来分享一个主题，就是重建圣殿的喜乐。重建圣殿的喜乐。哦，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经历过，就是教堂被拆毁的经历。我是经历过的，因为在大概7年前吧，浙江省所有的十字架呢，教堂顶部的那个十字架呢，都要被政府拆毁，还有许多的教堂的话呢，也不管是建好的或者是还没有建好的，有很多的教堂也都被拆毁。当时呢，我就是在浙江省的教会里面是做侍奉。那么也有许多的牧者或者是弟兄姐妹甚至是执事呢，就因为反对和反抗的时候啊，就被抓起来了，甚至他们的亲人呢也会遭受到连累或者是威胁，或者是就是说威胁，如果你反对的话你就被辞退或者是没有工作，如果你是公务员的话呢，那你就不能去参与这种反对，甚至的话还要可能还要就说下岗，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经历哦。那当时所有的新闻都没有报道，而且许多教会的那些公众号呢都已经被封号了，所以真的是有那一种就是有冤有冤，但是你没有地方可伸，就是有冤，但是你也没有地方可诉，就是这一种很让人绝望的一种绝境啊。所以我们当时的话，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常常听到的，每一天听到的就是哪里哪里的教堂又被拆了，或者是哪里哪里的教堂的顶部的十字架又被拆了，就是每一天都可以说是每一天都有这样的都有这样的谈论和教会里面流传的这一种内部的这种资讯。所以呢，当时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姊妹包括我在内啊，我们的心情的话呢都是特别压抑的。因为也不知道自己所在的这个教会这个教堂会不会被拆，或者是那顶部的石头，或者是顶部的十字架会不会被拆。反正当时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种感受，就是一定会被拆，但是只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所以当我们教会的十字架被拆的时候呢，被拆之前，很多的弟兄姐妹呢就会在教堂里面就自发的祷告，有时候甚至是通宵的祷告。但是被拆十字架的那一天还是来到了，然后呢，我们就是在教堂里面的人就会被警察或者是消防队员，或者是协助警察的一些政府人员呢，就把我们这些人都赶出教会，然后交警呢就会把我们拦在那个教堂对面的街道上面，不允许我们靠近教堂，然后我们就是眼睁睁的看着吊车，然后那些人就把我们教堂的十字架拆了。当时的时候，拆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哭了。真的是那种，我们知道是我们的盼望在于神，但是当我们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很高大的十字架被拆的那一个，束手无策的那种无奈和困境，我们的心里面又特别的难受。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的话呢就在那里哭，但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呢就在那里唱诗歌。就是我们只能说把这个我们所面对的这一系列的这种遭遇的话呢，我们就只能说是仰望交托给上帝。而那一个被拆下来顶部的那个十字架呢，大大的，然后是红色的，然后的话呢他们也没有搬走，就扔在那一个我们教堂的院子里面，然后就是那个大大的那个十字架呢，就斜躺在那个教堂的院子里面。当我每一次到教堂的院子里面的时候，去看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我就会，就心里面就会有一种 心里面就会有一种自发出来的一种祷告。而我说天父上帝啊，我说深渊在你，然后终有一天你会有重建的时候。所以的话呢，现在如果你再去浙江的话呢，我相信可能很多的教堂的顶部是光秃秃的，就是没有不允许再挂十字架的，甚至的话呢一直拆一直拆，拆到最后的话呢，连杭州百年的一些教堂的话呢，它顶部的十字架也没有保存下来。所以当我们经历过这一种教堂的十字架被拆，或者是有一些教堂呢是更加的面临的一种困境的，就是被完全的拆毁，整个的教堂被完全的拆毁。那么当我们经历过这一个时刻呢，其实我们心中最大的盼望就是什么时候可以重建。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整段的经文呢，我们也可以多多少少的就是真的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也给很多的教会都会有一个，不管是被顶部的十字架被拆的，或者是整个的教堂被拆的那一些弟兄姐妹的话呢，都会有一种很喜乐的一种盼望，就是重建圣殿的盼望。那我们借着这一整段经文呢，我们今天来分享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参与重建圣殿的喜乐，参与重建圣殿的喜乐。第二个重点呢，就是以赞美为祭，以赞美为祭。我们先来分享第一个重点，就是参与重建圣殿的喜乐。我们都知道圣灵默示下的以斯拉记，它记载着这一群守约回归的以色列民。但是他们的这个记载呢，有一个很惊人的一种反骨的态度。为什么这么说，他们会有一个惊人的反骨的态度呢？我们会看到第一节，如果弟兄姐妹们，我们一直都有听这个以斯拉记的那个主日的分享的话，我们就会知道以斯拉记的第一章讲到的是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巴比伦，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当地的人呢就用金银财物还有牲畜来帮助这一群回归的以色列民，奉献给他们，也帮助他们。那历史上的这一个与当年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也从他们的邻居当中，也从他们的邻舍那里得到了金银那个金银金器银器的帮助，也是有一种很相似之处，对吧？而今天呢，这一群回归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带着一切所有的，他们就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而第二章呢，以斯拉记的第二章就讲到，就是详细的列出了归回人的那一些数目，那么按着宗族呢来数点，当然的话呢也包括了祭司和利未人。与民数记当中摩西他数点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也是非常的相似。那么到了以斯拉记的第三章，我们以前我们读过上半部分，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一群回归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来到神的应许之地，他们回到各自就是说回到他们父辈祖辈们的这个家乡，也就是迦南地。那么他们也是住在当地的外邦人当中的，这一个经历呢也与那个亚伯拉罕他来到迦南地的时候也是住在迦南人中间。那么亚伯拉罕的第一件事呢他到了迦南的第一件事呢就是筑坛献祭，就是向耶和华献祭。而这一群回归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回归到自己故土的这一群回归的以色列民呢，他们也在第三章的时候也是迫不及待的就在耶和华殿的根基，就是那个根基没有被完全的拆毁，那么在这一个 祭坛的根基上面呢，他们也是筑坛献祭。所以我们会看见这一些很惊人的仿古的这一些方式。我们也读到，刚才读到我们第七节就讲到，他们重建预备的时候，他们这预备的动作也与当年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的预备是很相似的。那么历代志下的第二章呢，所罗门王和推罗王他就约定说，用粮食换黎巴嫩的香柏树用以建造圣殿。而然后的话呢，这一些黎巴嫩的香柏树呢，它是福海运来的。而今呢，那个所罗门王已经不在了，而代替他的王呢是波斯王居鲁士，来代替了他的位置。所以的话，我们会看到第七节说，照着波斯王居鲁士所允准的，使得以色列民可以得到黎巴嫩上好的香柏树。那么我们要知道，如果要是没有这个王的允准的话呢，一般来说这种新宫建造的这种大的这种材料的话呢，以色列民是不可能自己靠着自己能够得到的。所以的话呢，也是靠着波斯王居鲁士的允准，所以使得以色列民得到这些香柏树来建造圣殿。我们会看见以斯拉记他刻意的如此的记载，我们会看见呢，这一群的现在的这一群以色列人和过去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是有着很紧密的一种连结。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与以色列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那个时刻呢是有着相关联的。所以他这样子刻意的这种记载的方式呢，就是这种仿照古人的这种方式呢，其实就是要表明的，这群以色列人呢，他们和先前的以色列人和他们的父辈祖辈是同样的，是这一群以色列民，是他们的后代。也就是这么刻意的这种记载呢，也就是显示着，就是表明了当年与耶和华神立约的这一群以色列人的这一群子孙，就是现在的这一群以色列人。所以他们都同有一个约的关系，与耶和华神是同有一个约的关系，也都是一个侍奉耶和华神的一种关系。那么他们跟耶和华神呢，也是同样是有一个约的，他们和他们的祖先是一模一样的。虽然说当时的以色列国已经不存在了，但是的话呢，这一个约还一直都存在。而且的话呢，这样刻意的去描写和记载呢，也就是说现在这群回归的以色列民，他们渴慕活在这个与耶和华神约的关系当中。所以他们也特别的强调，他们与他们的父辈祖辈以前与神立约的以色列人是同样的，是一群人，都是被神所拣选的一群人。而且呢，借着他们的这种亲身的去经历和体验重要的这个以色列的时刻，那么也就坚固了他们对耶和华神的认识和信心。我们继续来看第八节，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二日，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萨达的儿子约书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我们会看见他在第八节他特别的强调说，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那么神殿的地方是这一群回归的百姓他们的目的。他们这群回归的以色列民呢， 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说回到他们各自的家乡，也不是说他们仅仅的是到耶路撒冷城，而是强调了他们的目的是城中，耶路撒冷城中神殿的地方，这是他们回归的目的。所以的话，他们并不是单单的是回家乡，更是被耶和华神呼召，要来完成一个特别的工作，就是被毁了70年的圣殿，现在要重新开始建造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刻，也就代表着真的是一个以色列民族他们重新复兴的一个开始。百姓们呢，他们是非常的积极的去参与这重建圣殿的工程和工作当中的，所以我们会看见，不管上高高在上的这个外邦的君王波斯王居鲁士，或者是很普通通的平民老百姓，甚至那一些原来在圣殿里面打杂的一些做苦工的一些外邦人。那么他们呢，都是很积极的参与到这个圣殿的重建的工作当中。哈该书的2章第7节就有这样的记载，这里说：“我必震动万国万民，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神，他感动许多的人，他参与到圣殿重建的这个庞大的工程当中。那么我们也前面也分享过了，就是曾经与巴比伦，在巴比伦的时候，与以色列人做邻居的那些外邦人呢，他们也非常乐意奉献他们的金银财物。牲畜，还有波斯王呢，他也，波斯王居鲁士，他不但下诏书允许以色列人上耶路撒冷城，然后归还了圣殿里面的器皿，而且的话呢，他也给了黎巴嫩，允准了黎巴嫩最好的香柏树，可以，给重建圣殿的，工程所，预备和使用。那么这也就是说，来自万国万民的这些珍宝，它建造成的这一个圣殿呢，象征着这殿是万国万民祷告的殿。我们都知道，当第一圣殿建造的时候，几乎是不需要别国的什么力量了，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是浮海运过来，就是，但是的话呢。别的，比如说很多的工程里面所需要的这一些，很多的财务上的支持呢，以当时的所罗门王的那一个财力，还有那一个大卫他可以说当时可以是称霸一方的那一个财力来说的话呢，他们这种是当时建第一圣殿的时候，所罗门王是他不需要外邦的财力来帮助和支持的，但是我们会看见这个第二圣殿建造的时候呢，它就需要了很多外邦的一些财力和物力，比如说当时他们住在巴比伦的时候，这群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呢，就得到了很多财务上的支持，所以我们会看见，这一个他为什么？哈该书他就特别的强调说：“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来，都运来，我就使这殿充满了荣耀。”所以的话呢，因着用万国的珍宝，万国万民的珍宝所建造成的这第二圣殿呢，也就是预示着这一个圣殿有一些不同凡响。这个圣殿呢，是万国万民祷告的殿。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新约当中，教会它就是圣殿。 在新约当中，因为我们今天要去耶路撒冷的话，我们是找不到圣殿的，所以在圣殿在新约当中就进一步的显明了教会就是圣殿。那么我们都是被建造成灵宫，我们就是圣殿的一小部分，我们每个人也就是建造圣殿的材料，也是圣殿的一小部分。那么回想我们今天好像这一段经文的话说，哎，重建圣殿，我不可能买个飞机票到耶路撒冷去参加重建圣殿的工作，不需要。我们今天的话，实际上我们在参与教会的建造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重建圣殿，我们也是在参与到建造圣殿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怎么样去预备我们这个建造圣殿的材料呢？其实回想一下呀，我们走到今天，我们没有放弃我们的信仰，我们还在走在跟随耶稣基督的这条道路上面。那么我们也可以去留意，有许多人也参与到我们这一个小小的这一个圣殿的材料的建造的生命工程当中。其实我一直都还记得是谁跟我传了福音，然后是谁呢会为我带祷，然后是谁呢老是会督促我去读圣经，然后是谁呢老是会就是会在我很困难的时候会扶我一把，会帮助我，还有是谁呢会在我很难过的时候会跟我一同陪着我一同哭，陪着我一同笑。然后就是很多的话呢，当我们这样子去留意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很多感恩的事情，就是有很多的牧者或者是弟兄姐妹就会参与到我们个人的生命的工程建造当中。那么我们去留意这一些很感恩的一个个的瞬间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是激励着我们今天我们也是需要参与到别人的生命工程的建造当中。其实甚至有时候是外邦人，他们都会给予我们一些不信主的人都会给予我们一些很好的一些生命的工程的建造。比如说甚至有时候的话，比如说同事或者是家人，或者是一些就说跟我们可以说跟我们嫉妒我们的人，或者是对我们总是可以说有时候常常会指使我们的人，就说其实当我们面对这些不管是在职场上的同事，或者是在我们各自的家庭当中，我们都会看到每一天其实的话呢，我们都会有参与到别人的生命工程的建造当中，或者是别人会参与到我的生命的工程建造当中。比方说就说是忍耐吧。我就记得我以前工作的时候，我就遇到一个就说上司吧，也算是上司。那么的话呢，这个上司的话呢，就是很喜欢使唤我，很喜欢使唤我做这做那，然后就是摆着一副就说他那个上司所应该有的一种高高在上的一种状态。其实的话呢，我觉得在国内的话，这种状态是还是比较普遍的，就是说好像就是说当了一个组长或是当了一个部长的时候，就是对待下属的那种态度，很多的时候就会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一种。那么当时的话啊，我就特别难受，我说啊，有时候你工作做到一半的时候，他就会指使你做这做那，你就不得不放下你自己的工作，要去完成他所要指定的。所以的话，我是觉得被他使唤了好几年吧，我就觉得好像在这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呢，白天 怒气冲冲，然后晚上回到家里面的话，就会祷告，要去支取，求上帝给我一个忍耐的力量，就是那种反复的、不断的讨照、讨照、讨照。然后几年下来的话，我就发现，我稍微比以前忍耐了一点点，就是说脾气也没有那么就像鞭炮一样一点就爆的那种状态。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当我们回想过来的时候，其实很多的，不管是信主的或者是不信主的人，都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去，有时候就是会去磨练我们，或者是陶造我们，甚至的话，我们会看见很多的孩子，他们都很埋怨父母很唠叨，所以的话呢，就说，不是也流传着有一句话是说，有一种冷是妈妈觉得我冷，就说你自己好像不需要添衣服，但是你妈妈就会打电话或者是出门的时候啊，今天你要多加一件衣服，就说孩子会很嫌父母的唠叨。但是的话呢，当这个孩子长大了之后，当他也为人父母的时候，那么的话呢，他就会也会用一种唠叨的方式来表达他对于自己孩子的一种爱和关怀。所以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其实当我们的生命就是在这种，不管是在信主的人旁边，还是在不信主的人旁边。然后我们都会得到我们的生命会一点一点的被建造，或者是说，或者是说我参与到别人的生命当中，也一点一点的去建造别人的生命。因为我就记得，我脾气呢有时候特别急，我就记得当我在就是说教那些哈不信主的人，就说初学者去弹钢琴的时候，啊，我就很急躁。他弹错一点，我就纠正；弹错一点，我马上就纠正。然后的话呢，有时候可能言语上面就不得当，就说也那语气上面，也就是说缺少了那种温和的一种语气。所以的话呢，也让后面的话过了几年之后，就有一些跟我学过琴的一些弟兄姐妹就来跟我反馈，他说：“啊，你知道吗？你当年你是怎么样，对我脾气很暴躁啊，什么什么的。”然后的话呢，他说：“哎，现在的话我知道，然后他说：“哎，你现在稍微有一点点改变了。”我说：“是啊，我说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上司，就改变我，就不停的在磨。”所以的话，我就觉得其实，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或者是我们在与那些不信主的同事，或者是一些家人，比如说与父母，或者是与弟兄姐妹，或者是与朋友在相处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我们常常的都需要被磨练出那个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哦，我们其实我们兜兜转转呢，其实我们每一天所遇到的，很多的事情呢，那都是上帝所允许发生的，因为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件人，每一个人也遇到的每一件事，其实都是经过上帝的手的允准。然后的话呢，参与到我们生命的建造的工程当中，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建造成灵工。那么我们的话呢，也会去参与到别人的生命的工程建造当中。但是当我们在参与到别人的生命工程当中，我们是会是一个拆毁的工作呢，还是一个帮助别人建造的工作，其实这真的是我们需要特别的去留意的。其实就我就觉得，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其实也都是在一个建造灵工的过程。我们每一天所遇到的人或者事呢，也都是在建造圣殿的一个过程。因为我这个材料怎么样，然后我拿来，就是我参与到教会当中，那么这一个教会所得到的材料就是怎么样？ 所以的话，弟兄姐妹们，为什么耶稣他就特别的提醒，他说，哎，你不要让一个小子被绊倒。其实这也就是一个耶稣特别关注的一点，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要不管是在教会当中，或者是在我们各自的家，在职场上面，在工作当中，在就是在这一系列的我们的生活圈里面，其实我们就是不断的是围绕着我们是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呢，还是使别人结出苦毒的果子呢？其实所以借着这一处，我们就会看到借着这重建圣殿，我们看到上帝他非常的喜悦他的殿被重造被重建。那么的话呢，其实教会今天也是上帝所特别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教会怎么样的被建造。而我们这些参与到教会当中建造的这些材料，我们是怎么样的？我们是用金银来还是用草木合接来建造我们这生命的工程呢？所以的话呢，我们也需要特别的去留意我们整个人的生命的工程当中。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在面对我们不能忍耐的事情的时候，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除了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没有真的是没有别的方式别的方法，就是一次学不会，两次学不会，三次，就是每一天其实我们都在反反复复的在学着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那么我们就是不断的需要仰望上帝，我忍不下去了，上帝啊，求你帮助我，或者说我里面没有喜乐，主啊，求你帮助我，就是我们不断的去关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种生命的状态，我们就会不断的去跟上帝去支取在我们里面那种建造的灵工的这一些从上帝而来的材料，就是圣灵的果子。我们再来分享第二个重点，就是以赞美为祭。那么在第十节呢，我们就看见匠人他立了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皆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鼓，按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我们会看见这一处的记载呢，它是有一点，它是跟摩西建造会幕和所罗门王他建造圣殿的当年以前的那个以色列的历史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就说它的重点不太一样。因为摩西在建造会幕的时候，或者是所罗门王他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呢，他会这两者呢，他会很详细的记载什么呢？他会记载那个结构，然后记录下大小、尺寸、材料等等一系列的这些要求，那么都有相当详细的记载。而我们看见刚才所读的这第十节呢，以斯拉记他却不是这样的。以斯拉记当他在记载完，他说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然后他的笔锋一转，就转向了赞美的这个记录当中，就记载怎么样的去赞美，怎么样的去敬拜。很显然在这里的话呢，以斯拉记他的重点并不是放在第二圣殿建造的这些细节当中，这些工程如何如何的这些细节当中，而是就是说因为如果要是记载这些细节的话呢，那我想这个以斯拉记的篇幅是不会那么短的。因为在立耶和华殿根基之后呢，经文它就已经马上就转向了说祭司和利未人开始了侍奉。 他们这时候的侍奉并不是献祭、点灯，或者是烧香，或者是预备陈设饼，就是在圣殿里面的这一些一系列的这种敬拜的礼仪，而是这个笔锋一转就变成了是赞美和敬拜，并且强调呢这一个是按着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因为如果说按照摩西所定的例呢，那会幕是必须等建造完之后，那么才开始祭司和立位人他们的职分和侍奉。而所罗门王呢，他的那一个时代呢，他在建造圣殿也是建造完了之后，献殿的时候，那么的话呢，祭司和立位人才开始他们在圣殿的职分。而大卫王呢，为什么这里特别的强调说是按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那么大卫王呢，他在建造圣殿之前呢？在还没有建造圣殿之前呢，就已经规划了利未人他们侍奉的组织或者是内容，而所以说，按照大卫王他所定的例呢，当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那么就已经可以开始利未人的职分了。所以，我们就会看见，那么当立根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见。祭司呢在吹号，立位人敲钹，以赞美和感恩的祭。这时候呢，就已经渐渐的代替牛羊牲畜的祭。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和记载，因为渐渐的把那个赞美和感恩的祭就代替了牛羊牲畜的祭，这也是可以说是以色列人。他与神之间的一个献祭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转折点。那么作为这时候的圣殿，这时候的话呢，赞美和感恩的祭就已经成为了这个时候圣殿主要的那一个侍奉的项目。我们来看再紧接着我们来看他们赞美的内容。11节说，他们彼此口唱心和，赞美称谢耶和华神，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以色列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了。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么这一句赞美的歌词呢，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句话，因为当我们去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会读到这一句话：“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么这一句赞美词呢，也是被掳回归之后的以色列人他们赞美的一个主要的赞美的旋律，赞美的主旋律，也是。被掳回归之后，神的选民他们的标准的歌词，特别是在那个诗篇136篇，整通篇的这个诗篇呢，都在宣告着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么这一句歌词呢，它就特别的突出了善和慈爱这两个关键的字。在诗篇13篇里也在说，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那么这个慈爱呢，也是善的意思。本为善，善也就是好的意思。那么这个善好，其实就是耶和华神的本性，特别是指他守约的本性。而慈爱呢，在旧约当中常常的指向的是守约的爱。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指的就是守约，还有约的预言，宣告着神是守约的，是良善的。他按着他的约审判以色列民，他也按着他的约 也照着他的约来施恩和眷顾，施恩和怜悯他的选民以色列人。所以不论是审判或者是怜悯，其实都是出于耶和华神守约的爱。在歌唱的赞美歌声当中的话，我们会听到，我们会看见，众民呢有很多的众民呢大声的呼喊。那么在欢呼的同时呢，我们会看见众民也参与到祭司和利未人的他们的这一个赞美和敬拜的这个献祭当中。众民的大声呼，众民就以大声欢呼、大声呼喊的一种赞美的方式，因为可能这些人呢，他们没有经过那种，那种歌唱很好的一种训练，但是的话呢，当他们在听着这些祭司和立位人，当他们在赞美上帝的时候，他们也愿意欢呼，愿意欢呼大声的呼喊，加入到也渴慕加入到这种赞美的以赞美为祭的行列当中。而他们为什么如此的这种赞美的方式呢？其实他们也是在宣告着耶和华神的根，耶和华神殿的根基已经立定了，不用再等圣殿盖完。那么他们就已经看见了耶和华神是一位守约的神，神已经按着他的约给予了以色列民一个美好的重建圣殿的应许。这也就是使得众民呢，根基在立根基的时候呢，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加入到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的赞美声当中，就是也渴慕的极力的很积极的，就是加入到那个天上的敬拜合一当中。而我觉得整段的经文特别感触的是第十二节，他这里说，然而有许多的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约的，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呼号，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我们会看见有一个让人读了之后就是可能印象会很深的，就是大声的哭号。而大声的哭号呢，这是一个唯一在天上的敬拜当中所没有的东西，因为在天上的赞，在天上是没有眼泪的，在天上在上帝的面前是没有哭泣也没有眼泪的。所以这个呢，大声的哭号，这是在天上的赞美当中是所没有的东西。那么就是这一群见过旧殿的这一群老年人，他们经历了国破家亡之后，他们也经历了与亲人生离死别之后，活在这种绝望当中。但是呢，他们从来也没有想过他们会有机会可以看见这圣殿的根基会重新立定，他们也真的没有想到他们有一天可以看见圣殿重建的那一刻。他们所以他们就以他们心中的那种感慨啊，以他们的语言是无法诉说，以他们的歌声或者是呼喊都不足以表达，所以他们就大声的哭号，就以这种心中的这种把这种心中的那种可以说是非常复杂的那种人的那种情绪，就借着这种哭号表达出来。那么他们的这种哭号其实也是一种被耶和华神所爱的这一种感动而来的。就是这种感动呢，就是这一群老年人他们是觉得他们不配得到，他们也不配拥有，但是却没有想到自己会得到，他们会有看见 圣殿被重建的那一刻，这是他们所没有想到的。他们得到的就是，他们本不配拥有的，就是耶和华神的守约之爱。所以他们借着这一个哭号，也随着这个当时的那些赞美和欢呼音乐声当中，他们就一同奉上给万军之耶和华。那么就转变了，本来是哀歌，就转变成了唱歌的赞美的一部分，所以就是哀歌就转化成了赞美。我们要知道，在旧约当中的话呢，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哭泣的记载，对吗？其实，在旧约当中是不断的鼓励人要向耶和华神哭泣。就比如说约伯的话呢，他说我的朋友讥笑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当约伯他所剩下的三个朋友本来是要安慰他的，后来就变成了讥笑他，所以的话呢，注定着约伯他就只能独自的寂寞的哭。然而他认定了这样的哭啊，必须是向着耶和华神而哭。所以的话呢，约伯他真的是把寂寞的这种哭啊，就变成了神学。在先知书里面的话呢，我们也会看到先知也会在耶和华神面前也有许多哭泣的经历。因为这些先知知道耶和华神他珍惜也重视我们的眼泪。所以在诗篇56篇第八节就说到，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诗人在这里深有体会，当他经历过数次的流离的时候，他知道神都记数了。所以当他在这流离的整个的过程当中，他有多少次的哭泣，流了多少的眼泪，他都很清晰的知道耶和华神都会把他所流的这些眼泪装在他的皮带里面。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就是说神他非常的在乎我们整个人。可能的话，这世上所有的人的话呢，可能都会有不在乎的时候，但是的话呢，神是必会在乎的。因为在神的眼中，我们所流的每一滴的眼泪都是有无比的价值的。就说其实眼泪的话，就是仿佛就是我们人的本性的一种真实的一种流露。那么这种真实的流露呢，就是真我就化成了眼泪。那么这个真我化成眼泪的话呢，神他非常的重视，他会把这一些我们人性真实的一种流露，他都要用皮带把我们的每一滴的眼泪都装在他的皮带里面，他也都在记数着。所以我们就会看见，其实有时候当我们在哭泣，有时候特别是当我们独自在哭泣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所有的人都看不见，但是我们忘记了上帝看得见。所以的话呢，希望我们每个人也都像约伯一样，当我们每一次有难过有痛苦，所流的一切的眼泪，我们都是向神去流，我们向神去倾诉，因为神他都一一的看顾，也都是就会把我们所流的每一滴的眼泪都会装在他的皮带里面。他也会把我们这些很艰难困苦的这些经历都会记在他的册上，也会赐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安慰和帮助的。所以的话，我们会看见昔日的以色列人呢，昔日的这些以色列民呢，他们被掳所带来的一种心灵的创伤呢，我们看到他们 这群以色列人，他们也会因着他们的父辈、祖辈，包括他们自己的经历，会带来着心灵上的创伤。而我们问一下我们自己，其实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很黑暗的时刻？我们经历过一些很黑暗的时刻，我们经历过一些很黑暗的，就是很困难的一些经历，使得我们的心灵也会有一些似乎是没有办法补救的一些创伤，那么可能就因为着这一个个的遗憾，有时候我们就会不再敬拜神，我们就会甚至会埋怨神。我就记得有一个姐妹在教会里面做司琴的一个姐妹，她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她就经历到了她的丈夫，可以说是当了很高的官了之后，可以说她这个姐妹呢是她的结发夫妻，然后的话呢，她的这结发的妻子，然后她的丈夫当了很高的官了之后的话呢，就要离婚，因为她有外遇了，然后她的丈夫呢就，把他们唯一的儿子。因为是儿子，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是肯定要留着自己，这个父辈的这一个家族里面要传宗接代的，所以这个姐妹当她离婚的时候，她是一无所有。当她一无所有的时候的话呢，她其实她也有很痛苦的经历哦，因为她的这个痛苦的经历致使着她不愿意跟人说话。很长时间的话呢，都不愿意跟人交流。然后，当他开始慢慢的去接触，当他慢慢的开始有机会接受福音，然后他慢慢的这一种就他的情绪慢慢的就被神释放了。因为他也很多次的都在神的面前哭泣，为着他以前的创伤。为着他常常的是见不到他的儿子，然后他就是一路的一个人，可以说他回到家里面，就是他一个人看着一个房子，没有任何的人，所以的话呢，当他回到家里面的话，他常常是一个人哭泣，就是在神的面前哭。但是当他经历了，慢慢的去经历了。信耶稣，一年一年的这样子积攒下来了之后，慢慢的，他的整个的人的性格就开始发生了变化。他就买了钢琴，他要学弹琴。他说教会弹琴的人太少了，他也要做一个候补的力量。所以他就很认真，很认真的去。每一天就花大量的时间去练琴，虽然说他是已经是可以说手指都已经定型了，就说再怎么弹的话，不能像那一些有童子功的那一些司琴一样的，但是的话呢，他真的很尽心的去侍奉，每一次。好不容易他有一个侍奉的机会，他就很认真的预备。当时的话，他跟我一同是在一个教会里面做侍奉，司琴的侍奉。他就常常的是拿到一首曲子，他就会问我：“哎，这个和弦怎么编，然后怎么弹。”然后的话呢，我也是跟他接触的时候，其实我是跟他接触了之后，我才知道他的这个以前的一些。遭遇可以说，他是一直都是从眼泪当中走过来的。但是，当我后面接触他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很喜欢笑，他常常笑。可以说，跟他以前，他刚经历离婚，然后孩子被带走的这个经历，完全的是判若两个人。所以的话，我就感受到，其实，我相信她也肯定有埋怨，有很痛恨，她丈夫的时候。但是当她经过了这一系列的这个上帝给她的医治和祝福，她就变得完全的不一样。然后她也很乐意的在她的教， 在他的工作岗位上面传福音。到最后的时候，我就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我才知道我初中的同学跟这一个做司琴的姊妹是在同一个单位里面的。后面我的这个初中的同学他也信耶稣了，他说啊，你不知道当时的那一个这个做司琴的这个姐妹常常跟他讲跟他传福音，但是他当时的话都没有感觉，他就觉得啊，你一个离婚了孩子都被带走了一无所有的一个女人，然后的话呢年纪也蛮大了，然后你怎么你遭遇这样子的经历了，你怎么还可能去信耶稣呢？那你信耶稣为什么不祝福你呢？就说当时的话我这个初中的同学呢，他就一再的都是有这样子，他说哎，他说我们当时作为他的同事真的不明白他遭遇那么痛苦的经历，怎么还会慢慢的时候就会被改变了，然后就很喜欢笑。原来的话呢真的是常常的是那个一提到他的儿子他的眼泪就不断的流下来的一个人，然后慢慢的都变成一个很喜欢笑的一个姐妹。所以我就感受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话呢，在我们人生的经历里面，我们肯定会经历过，肯定会经历过有很黑暗的一些历史，很黑暗的一些经验。但是的话也借着这个做司琴的姐妹她的这一个转变的话呢，也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所有的安慰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也今天的借着这一整段的经文呢，我们也就看见这一整段的经文的话让我们看到昔日的这一些以色列人他们的哀歌他们的哭泣都可以转化成天与地的敬拜，都可以转化成以赞美为敬。所以的话呢，今天也借着这一段经文也鼓励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再次的把我们的心献上，虽有哭泣，虽然我们有独自很痛苦哭泣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是会把我们的哭声就变成欢呼，把我们的哭声也转换成也等着转换成以赞美为祭的那一天。所以我们也借着这一段经文也希望着我们能够再一次的经历到天与地的敬拜。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时间交还给建兰姐妹。